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楚怀王兵分两路的战略成功几率有多少？在秦朝末世的动乱时期，他能成为推翻秦朝统治的中流砥柱吗？这偶然得来的兵权究竟能帮助楚怀王成就怎样的功业？分兵作战的两个战场给楚怀王带来的到底是欣喜还是噩耗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当张耳被困在巨鹿城里生不如死的时候，楚怀王正在整编军队准备去救他，同时楚怀王还派出了另一路军队准备攻打秦帝国的都城咸阳。在楚怀王看来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军事设想。如果两路大军双双得胜，那么他不就是下一个皇帝了吗？现在队伍已经整编完毕，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，谁来担任这两支抗秦军队的主帅呢？关于人选呢，楚怀王心里有谱。负责北上救赵的大将军是宋义，准备攻打咸阳的是刘邦，而项梁的侄子项羽给宋义当了副手，随军北上。宋义之所以迅速崛起，归功于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啊，就是宋义当初出使齐国的时候半路上遇到的那个。这个使者尊号叫做高陵君，单名一个显字，姓氏呢不知道了，人称高陵君显。当初章邯袭击项梁之前，他在路上听宋义那番忧着赶路则必祸的高论之后，晃晃荡荡的到了楚国，发现事情果然不出宋义所料，项梁战死，楚军上下一片惊慌，连首都啊都搬到了彭城。这个高陵君或许因为宋义救了他一命，又或许实在佩服宋义的远谋才干，当他听说楚怀王要选拔楚国的大将军的时候，立即前往推荐宋义，推销人才，当然要懂得打广告咯。高陵君替宋义向楚怀王打出的广告词是：宋义还没等到双方交战就看到失败的征兆，这才能真正掌握兵法，这才是真正的军事家。大王想做大事，宋义必能独当一面，建功立业。高陵君这广告吹得够响，但是人证俱在你不服那还真不行啊。当楚怀王芈心同志听到高陵君这番话，心里也有数了。宋义曾经是他的人，他们在项梁手下都处于被排挤被控制之列，可谓同病相怜。如果宋义真这么有才，那俩人联手收拾项羽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，那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于是楚怀王立即把宋义招来进行面试，一问一答，俩人席地而坐面谈，内容啊就是当今的天下军事。类似刘备和诸葛亮的隆中对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，只知道他们交谈了一席话之后，芈心同志心情大好，立即任命宋义为楚军总司令，项羽副司令，范增参谋长，其他部队一切将领也都归宋义领导，号称青子冠军。青子呢就是公子哥的意思，这就是一个尊号吧。宋义为上将军，是全军级别最高的，所以又叫冠军。宋义率领的这支队伍是全军最厉害的， 楚军全军最厉害的部队都拉去救赵了，可见芈心呢志在必得。宋义才干如何姑且不论，芈心这个举动可谓是用心良苦，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他一直活在项梁的阴影之下，如今项梁死了，他要拿出毕生的政治资本豪赌一把，以证明给诸侯们看，我芈心不是无能的王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不但有着扫灭天下的雄心壮志，还有坚强如铁的战斗意志，更有气吞山河的王者之气。所以在芈心看来，宋义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时刻站在宋义的背后，宋义的灵魂就是芈心的灵魂，宋义的命运代表着芈心的命运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成败荣辱只在此一举。楚怀王是这么想的，宋义啊，我这辈子就交给你了。公元前207年十月寒冬，又是新的一年，宋义率军出发了，芈心站在彭城之上，望着宋义远去的背影，久久无法平静。他仿佛听到了宋义自信十足的承诺：“楚王，我办事，您放心。”楚怀王不只要承诺呀，更要看结果。宋义向芈心挥一挥衣袖，雄赳赳气昂昂向北挺进。当军队行至安阳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曹县的时候，宋义命令军队就地驻扎，听候调遣。安阳离巨鹿直线距离240公里，宋义命令全军做好最后的准备。士兵们也都知道决战的时刻要来了，但是万万想不到，一连46天过去了，宋义没有发出任何指令，这是一件让人抓狂的事儿啊。这个时候张耳在城里被逼的就差没管宋义叫爹了，就算宋义你不顾张耳，也得顾一下自己的兵吧。正值冬天，士兵们都是露天野营，衣服不够穿，粮食不够吃，这都要冻成人干了。楚军上下除了宋义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可是也没有人敢骂他，但项羽例外，他忍不住愤怒了。
项羽的愤怒不只是因为宋义优柔寡断，更是因为楚怀王芈心对自己的压制和别有用心。当积压已久的愤懑之情终于爆发，当项氏家族重新向楚国军权发出挑战，楚怀王的政权、被困的张耳以及压阵的秦军会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事出有因，不由得项羽不愤怒。出发之前，楚怀王芈心与各路将领约定，先入关中者为王。项羽不愿北上，主动要求和刘邦一起西进攻秦，以报秦国杀伯父项梁的血海深仇。可是芈心和几个老臣交换意见之后，一致决定项羽惨虐，曾坑杀襄城全城父老，不宜西进。刘邦仁厚，咸阳城正处在胡二世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，或许刘邦能给他们带来福音，还是让他去吧。好了，有好处就给刘邦，我想出头你就说开会讨论，你任命宋义为上将军，你跟谁开会讨论过呀？又跟谁交换过意见呢？现在宋义牢牢地控制着我，还美其名曰救赵，救赵就救赵，为什么一个多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这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吗？让我与刘邦之后进入关中，封不了王，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米心该死，宋义该死，挡我者全都该死。这就是项羽的心理写照。这一天，项羽带着满腔的怒火冲进了大将军的营帐，他对宋义说：将军，如此消极待战是不行的，赵国都快被秦军逼疯了，如果我们现在引兵渡过黄河，诸侯与赵军里应外合，秦军一定顶不住攻击。宋义一听啊，当即就被项羽的莽撞激怒了，他指着项羽冷笑道：哼，你懂个屁呀！秦赵相争，秦胜兵则疲，我就趁他疲惫的时候打过去，秦败则国无救，我就击鼓西征灭了秦朝。小朋友啊，这招就叫以逸待劳，坐收渔利，懂不懂啊？我和你比，冲锋斩敌我不如你，运筹帷幄你不如我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以后啊别再跟我这儿唧唧歪歪的。宋义把项羽打发出去之后，立即在军中颁布了一条铁律，凡是贪婪凶狠、桀骜不驯、不服从命令者，杀无赦。很显然，这就是冲着项羽来的。在宋义看来啊，只有铁律才能让项羽变乖一点，他的伯父项梁就是狂妄自大，不听劝才送命的。楚国呀，不能因为项羽再次断送了未来。项羽终于看清了宋义的嘴脸，只要楚军中有姓宋的一天，姓项的就别想有出头之日。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不在反抗中奋起，就在反抗中灭亡。宋义，你天生就是一块绊脚石，上天还欠我一个杀你的机会，我再多忍你一阵，你等着挨刀吧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宋义还在做莫名的空想和等待。这等待就像北来的寒风，吹得陆野的战士们心里一阵阵的寒。然而这个冰冷的冬天，宋义感觉不到人世的苍凉，他准备遣送儿子宋襄去齐国当丞相。临行之前，他甚至不顾领导形象，大摆宴席为宋襄饯行。与此同时，喜宴帐外西风冷雨，项羽和战士们一起忍受着冰雨的打击，苍茫的旷野中仿佛响起了那首我们最熟悉的冰雨。这真是一个无情的打击，将军帐暖玉生烟，战士风雨不敌寒，我等哀动受机为了谁？难道就是为了你宋义头上那顶不知天高地厚的冠军帽子吗？项羽站在风雨中，昂起高贵的头，指着宋义那暖融融的军帐对将士们说：我们出来本是联合赵国打秦国，但宋义却自以为是，久留不前，还说什么以逸待劳、坐收渔利，狗屁！现在秦军这么强大，赵国肯定顶不住，秦国打败了赵国会更加强大，哪儿来疲惫一说啊？我的伯父刚刚打了败仗，楚怀王把楚国全部的军队都交给了宋义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，他没有一点的危机感。如今天寒地冻，军队缺衣短食，他不去救赵取粮，还有心给儿子大摆宴席，这样的人能当主帅吧？项羽的一席话说到了全军将士的心坎上。是啊，宋义就像一条毒蛇，不拔掉他的毒牙，他们就只有继续被北风吹。宋义多留一天，将士就多受一天苦，今天不杀宋义，楚军必败。杀将夺权，项羽不是第一次干了，这次杀宋义比上一次杀殷通 就更从容老练了。十一月的一天早上，宋义召集诸将开早会，宋义正准备发话，项羽嘣的一声，像个凶猛的老虎就扑到了宋义面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剑光一闪，宋义人头落地，空气凝滞，将士们呆若木鸡，如同做梦一般。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项羽提着宋义的脑袋对大家说，大家不必惊慌，宋义与齐国相谋反楚，楚怀王密派我干掉他。项羽这真是个好借口啊，自盘古开天辟地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被当权者扣上谋反的大帽子，必死无疑啊。但项羽给宋义安的这罪也不是胡编乱造，当初项梁费多少力气向齐国请兵打章邯，田荣死活不答应啊。如今宋义才当上上将军几天，这儿子就去齐国当了丞相，那肯定这里头有猫腻啊，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？诸将全被项羽威服，没有一个敢说话。这时候当初吴中豪杰拥戴项梁为会稽郡守的一幕又重演了。只见将士们全都站起来拥护项羽，说当初扶持楚怀王上台的是您项将军一家人做的，如今诛杀乱臣贼子也很应该，上将军已杀，请项将军做我们的头领。项羽露出了胜利的笑容，他要听的就是这句话。
当宋义死在了项羽堂而皇之的借口之下，当众将一致相信项羽的说辞，并推举他为军队首领之时，项羽又会面临怎样的危机和挑战？他该如何向楚怀王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？又会怎样在巨鹿城下和秦军激战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在没有得到楚怀王正式的任命之前，项羽只能暂时称代理上将军，也就是所谓的假将军。但项羽现在顾不上那么多，砍掉宋义之后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把宋义的儿子宋襄连根拔掉，于是他立即派兵追杀宋襄。好险啊，杀手一直追到齐国境内才把宋襄追上。可怜的宋襄，连齐国的相印都没摸着就被人家砍死了。人生几多事，皆由盛世转哀世。人生就像一个圆圈，宋义从吴中来，像只苍蝇一样在项羽面前趾高气昂的转了一圈，就被项羽那只苍蝇拍给拍扁了。除掉后患，项羽终于放心来当他的上将军。楚国军权又重新回到了项氏手里。不管你楚怀王同意不同意，项羽是一定要名正言顺的坐大将军这个宝座。如果胆敢不义，那只有两个字，换人。再说了，楚国贵族后裔也不只有你芈心一个嘛。只要我项羽愿意，我找一万个像你芈心这样的人来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项羽这招也叫耍流氓，他耍的就是流氓，你耍我一回，我就不能耍你啊。于是项羽准备派人去叫楚怀王下诏书，被派去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传说中的流氓大亨横楚先生。这个横楚啊，正是当初殷通企图通过项梁寻找共同举事的伙伴桓楚。当初啊，殷通看得起横楚，就是因为横楚他是个闻名无中的大流氓。 项羽真要耍流氓，当然就得派真流氓去耍。果然横楚人一到，他还没怎么耍流氓，楚怀王就哭了，只好任命项羽为真将军。世界多可笑啊，人生真如戏，刚刚台上坐的，如今台下哭的，刚刚台下闹的，如今在台上笑。楚怀王重新坐回了傀儡，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，这种阴凉之气来自于项羽的眼神和表情，这就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。唐僧一念咒，孙悟空就满地滚了。可是项羽是唐僧吗？当然不是，项羽不是唐僧，米心就更不是孙悟空了。前面等着米心的将是一条通往地狱的黑暗之路。十二月，项羽干掉宋义之后，大刀阔斧的向巨鹿挺进，但是诸侯们看到项羽并没有掌声雷动，而是以一种奇特的眼光关注着。项羽一看诸侯们畏缩不前的模样，就冷笑，战场如考场，你们是想考考我的勇气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打一仗给你们看看，让你们知道我这新任的楚国大将军不是白当的。项羽之所以还能笑得出来，凭的不仅是胆勇，更是自信。他自信是因为他看出章邯和王离这两只庞然大物并非不可战胜，只要倒中他的软肋，他们必死无疑。秦军的软肋正是章邯为王离修成的疏梁甬道。项羽认为王离的力量之源来自这条甬道，只要切断粮道，他们就成了无米下锅的恶兵，那么王离也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。退一万步来说，章邯大军就算倾巢出动为王离守护粮道，可是甬道那么长，你守得住吗？这种境地其实只要楚军骚扰他，章邯不但守不住甬道，还得分散兵力，成为楚军攻击的目标。玩的就是心跳。项羽首先派出两名马仔冲上去探路，这马仔啊就是英布和蒲将军。蒲将军不知其名，不知为什么就留下了一个姓。项羽给英布和蒲将军两万兵，这两万兵不是打王离，而是去捣毁王离的命根子疏梁甬道。这俩人呢，搞建设不行，搞破坏绰绰有余了。他们横冲直砍，一下子就斩断了粮道。果然不出项羽所料，楚军一断甬道，章邯就分兵守护和修理。然而英布是个天生的破坏狂，章邯修东墙他就拆西墙，你修西墙我再拆东墙。章邯头大了，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也守不住这两个捣蛋分子。当项羽听说英布破坏顺利，立即率军渡过黄河，军队刚登岸时，项羽做了一个惊人之举，命令全军务必把所有的船只凿沉，盆盆罐罐的也全都扔到河里，只允许士兵带上三天的干粮。
项羽誓死激战的决心，使得军兵个个英勇异常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，换来的是楚军更加勇猛的战斗力和必胜的信心。中国成语破釜沉舟说的正是这段让项羽名传千古的真实历史事件。当两强相遇，究竟鹿死谁手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